渣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学渣总工会，我是你们的 B 总。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我们杨绛先生写的《我们仨》。为什么要介绍这本书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前些日子，被杨绛先生离世的这个新闻刷了屏，大家各种有转发的，有哀悼的。也是这个机会吧，让我觉得先生已经走了，但是他的作品还在，他的精神还在，就还挺想翻出他的作品再读一读。之前对于杨绛先生的了解，只是我们在文学课上，我们的文学老师推荐我们去读杨绛先生的《洗澡》那本书。对于他其他的作品，坦白来讲，确实了解不多。可能对于杨绛先生最深最深的印象就是《钱钟书夫人》。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伟大的女作家，她存在的意义跟价值绝不止某某某夫人这样而已，所以想怀着这种崇敬跟纪念的心情吧，再翻出她的作品读一读。然后这时候呢，就看到了这本书《我们仨》。这是一本写她一家三口，她跟钱老还有他们的女儿钱媛的回忆录。刚开始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画风会是那种温暖，然后各种暖色调，各种幸福，各种甜蜜的小回忆的那种文体吧。但是后来当我真的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而且觉得有点低气压。当时我是拿 Kindle 下的电子书看的，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就是也是三章。第一章叫做我们都老了，当时拿 Kindle 看的时候发现，咦，我的 Kindle 只翻了两三页，怎么第一章就结束了？我当时觉得还挺是不是我下的 Kindle 这个电子书是盗版，怎么第一章这么短？后来我往下翻下去，我才发现原来真的在书中，在我们的纸质版的书中，也就是短短的两面纸而已，就是讲了第一章。然后第二章呢叫做我们走散了，这一部分也比较奇特，当时我看的时候坦白讲有点蒙圈，他讲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我觉得充满着神奇跟科幻的色彩。他就说有一天他们在家一家三口，突然有一个电话来了，是找钱老的。然后钱老过去接起电话，面色凝重，只是知道要去开一个会，然后匆匆地收拾起了行囊，第二天一早就有车来把钱老接走了，而且拿出了一副生怕杨绛先生跟着一起去的那种架势，就只能钱老一个人去，这是一件很严肃很机密的事情。钱老就这么被带走了。然后在家留下来的钱媛和杨绛先生呢，也是百爪挠心，根本不知道丈夫不知道老爸在远方发生了什么。直到有一天又有一个神奇的电话打到他们家里，这次接起来电话的是钱媛，就看钱媛在那儿面色凝重，然后拿出笔赶快记下来一些信息，感觉很着急很慌张的样子。然后杨绛先生就问他到底怎么了，原来是啊，这个开会的主办方允许钱老的至亲，也就是钱媛他的女儿还有他的老伴儿，我们的杨绛先生可以去陪同他一起去开会。但是呢，因为我们的钱老已经先行出发，已经在半路上了，所以他们需要赶路去追上钱老。故事就是这么开始了。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才发现，他们先入住的酒店啊，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人，而且还有一些莫名其妙充满着一种压迫感的规定，就告诉他们来到这儿给你立好规矩，你们不能问问题，不能问为什么，不能问在哪里，不能问怎么会这样。白天呢，你们可以去找钱老，在他的船上跟他相聚。而且特别神奇，让我觉得是一个惊天大布局的地方是什么？是这一路沿途都像无数家连锁酒店一样，就是酒店 A、酒店 B、酒店 C、酒店 D。钱老呢，就在这个古驿道边上的那个河里面，坐着他的小船，带着编号的船131号，在那个船里走他的。在白天的时候呢，就允许杨绛先生和他的女儿到他的131号船上陪着钱老，但是只要太阳一落山，他们就要回到客栈。但是你们肯定会想问，天哪，船一直在走，他再回到客栈每天岂不是越来越远？答案不对，意味着他们每天今天住在客栈 A， 明天呢，他们陪完钱老之后，因为钱老的船在往前走嘛，他们就住在前面的客栈 B。再后一天呢，他们就住在客栈 C， 而且他们的行李呢会莫名其妙有人帮着他们一天一天从 A 移到 B 移到 C 移到 D， 就是这样一个惊天的庞大的布局。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女儿前缘腰病复发了，她不能再陪着杨绛先生一起来看望父亲，而钱老呢在船上的情况也是每况愈下，杨绛先生就一个人这样奔波，就连晚上他休息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安心踏实的睡一个觉，因为只要一到晚上一到睡熟，杨绛先生的梦呢就会飞到女儿的医院，所以每一天杨绛先生就奔波于白天的钱老的船只，晚上睡觉到客栈，在睡梦中还要再奔赴到女儿的医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钱老在他的小船上的情况也是每况愈下，开始慢慢的高烧不退，有的时候杨绛先生去看他的时候他可能并不是清醒的，到最后可能一直是处于昏睡的状态，而杨绛先生呢就是这样默默在他旁边陪着他。不光钱老这边情况不太妙，他的女儿那边呢情况也是非常不好。在杨绛先生的梦里啊，他开始还能看到女儿躺在那里，还能有表情，还能聊天说话，到后来他就发现护士长医生会开始跟他的女婿交谈一些什么，而且面色非常的凝重，而且女儿的精神状态呢也越来越不好，头顶上挂着的血浆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就这样他奔波于两边，最后他的女儿在特别特别特别不舍的情况下还是要跟钱老还有他的妈妈杨绛先生说再见，你们曾经有个女儿，但是现在她要走了，要离开你们了，她要去另外一个世界。当时看到这部分的时候，看到这儿我都觉得有一点充满着科幻小说的色彩，有点特别想百度，想知道到底钱老要去开的是什么会，到底是谁把钱老带走的，为什么会有这么错综复杂的这样的一个酒店设置。后来再往后看，看到第三部分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一切也都是杨绛先生做的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梦，而带走钱老的呢不是哪些黑暗势力，也不是我当时想的可能会有政治斗争或者是反面人物，只是时间在赶着他们往前走，到最后女儿跟老公都相继的离开了她，真的就成了她一个人在默默思念我们仨。我往前走去，却找不到惯见的斜坡，一路走去没有斜坡也没有船，前面没有路了，我走上一个山坡，拦在面前的是一座乱山，太阳躲到山后去了，我着急往上爬，想寻找河里的船，昏暗中只能看到河的对岸也是山，河里飘荡着一只小船，一会儿给山石挡住又看不见了，我眼前一片昏黑，耳朵里好像能听到哗哗的水声，一个人在昏黑的乱山里攀登，时间是漫长的，我是否在山石凹处坐过，是否靠着大树背后歇过，我都模糊了，我只记得前一晚下船时钟叔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说你倦了闭上眼睛睡吧，他说讲好好领，我有没有说明天见呢，晨光微西，背后远处太阳又出来了，我站在乱山顶上，前面是烟雾蒙蒙的一片云海，隔岸的山比我这边还要高，被梁山锁住的一道河流从两山之间泄出，像瀑布，发出哗哗的水声。我眼看着一叶小舟随着瀑布冲泻出来，一道光似的冲入茫茫云海，变成了一个小点儿。看着看着，那小点儿也不见了。我但愿我能变成一块石头，屹立山头，守望着那个小点儿。我自己问自己，山上的石头是不是一个个女人变成了旺夫石，我实在想不动了，但愿变成一块石头，守望着我已经看不见的小船，但是我只变成了一片黄叶，风一吹就从乱石间飘落下去，我
好劳累地爬上山头，却给风一下子扫落到古驿道上。一路上拍打着驿道往回扫去，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还没到客栈，一阵旋风把我卷入半空，我在空中打转，眩晕地闭上眼睛。我睁开眼睛，我正落在往常变了梦歇宿的三里河卧房的床头。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其实可能在宝宝这样的小粉丝的看去，确实第二部分就是像杨绛先生所写一样，是他一场梦，如此的痛苦的一场梦吧。但是其实也有另外的一种观点，我觉得说的也很有道理，说你看杨绛先生把第二部分写得这么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只是可能因为失去女儿和丈夫这件事情对于杨绛先生来说实在是一件太悲痛的事情，他太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梦而不是真真实实发生的。其实看完第二部分，我不知道各位学渣们跟不跟我有同感，就是觉得有点低气压，心里有点悲凉，有点压抑。但其实这本书也记录了很多温馨的画面。在我们的第三部分呢，我觉得是这本书最接地气儿，人人肯定都能看懂，不需要费脑子去琢磨，不需要费心去想的部分了，就是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从他们大学开始的点点滴滴的回忆录，他们生活的琐碎，包括他们迎来了他们的爱情的结晶钱媛的出世，到最后看着钱媛一步一步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里面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他们生活中所有好玩的，所有的难过的，他们觉得值得纪念的瞬间。我就觉得看完第三部分，在我眼前的就是一对白发苍苍但是萌萌哒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所以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有一段，居然就是我们的钱老，大家感觉这么文艺范儿的一个稳重的作家，居然到刚到牛津的时候就摔掉了门牙。书中是这样写的，他初到牛津就亲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颗门牙。他是一个人出门的，下了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了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道怎么才能把断牙续上，姓童玉的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就觉得这一部分的描写把钱老的形象一下就描写成了一个笨笨的蠢蠢的出门会摔个打跤的一个老爷爷，然后包括他们之间的一些描述都能体现出钱老跟杨绛先生之间的那种感情，又像兄弟姐妹，又像至亲，又像好朋友。杨绛先生曾经这么描写过我们的钱老，他立刻睁大眼睛，眼睛睁得好大，没有了眼镜可以看到他双眼皮双得很美。天哪，用很美来形容一个男生的双眼皮，就觉得哇，好有爱的故事。那我们这本书呢差不多就说到这儿，大家也可以自己打开书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钱老跟杨绛先生他们之间的生活。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杨绛先生安然的离世，离开了我们，这件事情呢也引发了好多争议争论，还有很多的槽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现在自媒体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新闻的发送者跟接收者，所以就闹出了很多笑话。就我记得我的朋友圈当时转了，就是有人说配了一张林徽因的照片，还有什么你是人间四月天，然后转发的评论是杨绛先生一路走好。当时我看到的时候真是觉得啊，天哪，哭笑不得，给宝宝一剑吧。其实除了笑话以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啊，就现在近几年可能有很多名人都不幸的离我们而去了，但是名人辞世呢 好像就感觉又是一种套路，不知道各位学渣们有没有同感，在你们的微信、微博、朋友圈，就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路数啊，按套路出牌。就是当我们刚得知这个名人已经离世离我们远去的这个悲痛的消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圈还有你的微博经常会出现这种表情，要么就是小蜡烛，然后就默默的配一句谁谁谁一路走好。等这个阶段呢稍微经过了一两天，大家都转得差不多了，过去了之后就开始进入了第二阶段。那第二阶段是什么呢？就开始有人站出来说了，天哪，你们这些人真的读过他吗？你真的读过杨绛吗？你真的懂杨绛先生吗？你看过他的几本书啊？你根本不是真的了解他，根本不是真的哀悼，你就是为了通过转发这种东西感觉你很像很能了解这些文学界或者是某某界的一些动向动态，只是为了提高你自己的 level 好吗？你根本不懂，就开始出现了指责的声音。第三阶段呢，就是开始有人出来说了，天哪，其实你们哀悼那个谁谁谁他也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完美好吗？他也不是你们想的那么优秀，他有很多黑历史，他生前跟谁开撕过，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一种八卦的心态就开始出现了。然后他之前也特别好色，生前他之前跟那个人打过嘴架，天哪，之前他这个书没准是盗的，你知不知道盗的谁的想法，就这种声音开始出现了。这是第三阶段。第三阶段过后呢，就开始迎来了第四阶段。第四阶段之前被黑的被指责那些不是真爱粉的人就开始跳出来了，就开始为自己鸣不平，天哪，我就是看过他一本书，我就是他的深度粉，怎么了，我不能转发不能哀悼吗？谁让你在这里装圣人来指责我。然后甚至还有人在这个阶段呢，就会替这些大家们开始鸣不平了，天哪，你说的那些黑历史都不是真的，你又不懂他，你不要把这种屎盆子扣在他头上好吗？让人家走得安心一点，不要这么没有素质没有道德。就开始了一片指责声跟舆论的引领，舆论的导向都是套路，你知道吗？原来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新媒体平台就是一个舆论的发酵器，给大家一个消费文化，一个消费这些名人的一个机会吧。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呢，最后还是要说回到我们这本书，就是杨绛先生写的《我们仨》，它是一本回忆录，更是对于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还有他女儿钱媛他们三个在一起幸福生活的一种缅怀跟纪念吧。希望各位学渣如果有时间然后有机会就能把这本书也找出来一起翻一翻看一看。然后对于这本书有什么想跟我们交流想跟毕总交流的，都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一定会好好看你们的回复的。那喜欢我们节目的学渣依旧要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会在每周二更新。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拜拜啦。下一次你们想看什么书，想听我们跟你们分享什么书，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吧。我们都知道钱学森呢，他当时考进
钱学森是谁两
个字sad story。
好，
其实就是由书到了，没有书拿到了，不好意思。
必安呢？
哎，买。